折扇如枪似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若墙，是非曲直论奇祥，名家书场。
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李斯啊，由于心里的不痛快，被谈幕后饮酒当中就没少啊埋怨这赵高。有人就给赵高通风报信，这赵高在咸阳这儿耳目不少，那当然。这么说吧，是搞这个阴谋诡计的人呢，心里发虚的人呢，他就犯嘀咕。嘀咕什么呀？他总觉得呀，有人要害他，所以他时时刻刻夹着小心，时时刻刻算计别人。这路人呢，比一般人可累多了。赵高一听，哦，李斯胆敢讲究啊，哼，好你个李斯啊，你知道不知道，你就是我的眼中钉肉中刺，我早就要收拾你了。你不是讲究我吗？好啊，我拜访拜访你去。赵高找李斯来了，有人回禀说赵高求见。李斯一愣，怎么回事呢？他一般不上我这儿来啊，今儿这怎么了？快请进来，让到书房待茶。赵高问李斯，哎呀，我说丞相啊，您好安逸呀。李斯一听，怎么了？我不安逸应该如何呢？嗨，您别忘了，您是当朝宰相，现在国家出了这么大的大事，您还在家里头踏踏实实的这儿坐着。李斯一听，出了什么事了？哎呦，我的丞相，章邯打了败仗了，您不知道啊？啊，楚相与久败章邯把他杀得大败，损兵折将，兵退函谷关，现在是既无兵又无粮，您没听说这事儿吗？李斯听到这是一肚子气，我早就听说了，而且啊，我把本章都写好了，可是我递不上去呀。陛下不临朝问政，我想求见也见不着，我正为这事儿着急呢。你想想，赵高，我为当朝宰相，国家出了这个事情，我能不着急吗？可不仅仅呢是章邯打败仗的事儿啊，老百姓到处流离失所啊，赤地万里呀，颗粒不收啊。知道不知道，老百姓卖儿卖女，十室九空，路有白骨，现在天下大乱，刀兵四起，各路诸侯啊纷纷揭竿起义啊。我看呢，再这么样下去些日子，咸阳都难保了。哎呦，赵高一听，我的丞相，感情您已经着了急了，那您怎么不把本递上去？李斯心说，我抡圆了给你个大耳光，打得你满地找槽牙，但是我不能打你。怎么，我失身份？你这不是废话吗？刚才我不是说了，我想递本递不上去，那不要紧呐，您跟我说一声，我朝天就在皇上的身边，哪天陛下高兴了啊，消闲没事儿的时候，我呀打发一个人悄悄给您送个信儿，您借着这机会不是就把本章递上去了吗？哎，李斯打量打量赵高，此话当真。哎，丞相，我什么时候敢跟您开玩笑啊？那可太谢谢你了啊，赵公公，你可办了一件大好事啊。行了行了，您呢也别夸我了，咱们就说到这儿吧，啊，您就等我的消息吧。 我跟您告辞了。赵高说完了走了。他每天进宫陪着这个二世皇帝，哎，是听歌看舞，行为采猎，哎，赏花观月，闲着没事斗鸡，呵，他把这个胡二世给哄的呀，甭提多高兴。有一天，他看呐，二世正在高兴之际，他悄悄打发一个小太监，你去把李斯叫来，让他来见驾。那小太监领命走了。丞相李斯这么一听，哎呦，赵高派人送信来了，呵，他心里非常高兴啊，心说行啊，赵高啊，说话还真算数。他赶忙换了衣服，抱着本章来见驾。黄门官一看李斯皱了眉了，怎么？哎呀，丞相，您怎么单这时候来呀？皇上现在玩的正在开心之际，他能见您吗？
能见。怎么你就甭管了啊？你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为什么我这时候来，你就赶快给我回奏一声。
好。
黄门官进来了，
进来他站在这龙庭外边这么一看，黄门官不敢进去。
怎么？
他知道胡二世这脾气，他玩的正高兴呢，你要是过去这么一说话，扫了他的兴，当时就没命了。
可是这丞相说一定要见他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
正这时候，赵高打里边出来了。你在这晃悠什么呀？
哎呦，公公，李斯来了，他要见驾。
真是一派胡言，
没看吗？
万岁正在娱乐，他能够见李斯吗？
李斯说能见，
请公公您给回一声，
大胆，
赶快回去告诉他不见。
哦，黄门官赶快回来了。
丞相您白来了，
怎么万岁不见？
这李斯连连碰了钉子，就觉得奇怪了，怎么回事呢？这不赵高让我去的吗？赵高又一次来见他，赵高还急了，
怎么了？你看咱俩说的好好的呀，我打发人来给你送个信儿，你立刻就去见皇帝，你怎么不去呀？
李斯一听，我怎么没去呀？我去了三回了，到午门那儿都不让我进去，说陛下不见我。
嗨，这是哪儿的事啊？
你再去趟吧，啊，只要听到我的消息，你立刻就去见驾。
好了好了，哎，我说啊，你那本章写的都是什么呀？
丞相，你能不能让我知道点内容？
嗨，干嘛知道内容？你看都可以呀。
我把呀各地的这个告急奏折，我都把它综合在一块了。我摘重点写，还写这么一大摞子呢。特别是章邯兵败，现在又无粮又无兵，得怎么办？
哦，赵高啊，朝那本章那儿扫了这么一眼，他也没心思看那玩意儿了。
我说丞相，还有一条，大概您没写上。
哎，您要写上了，那就算我多嘴了。
嗨，你说吧，赵高，咱俩有什么说的呀？啊，你说，我这内容还缺乏点什么呀？
你应该告诉皇帝，把那阿房宫啊，把它停下来，别再盖那阿房宫了。
那不是先帝活着的时候，就把它给盖好了吗？盖好之后，他觉得不够完善，还要进一步装饰美化，那得费多少钱？费多少人工？现在不是国库空虚吗？我看把那项工程停下来，要把这钱呢拨给章邯，章邯准能打胜仗。
对，哎呀，我说赵高啊，你想的太周到了，难怪你叫赵高啊，你确实够高。
赵高这气，这叫什么词儿啊？好大胆子，李斯，你敢跟我开玩笑啊？到时候 我让你知道知道这锅是铁打的。赵高啊告辞了，咬牙就走了。这李斯啊根本没有察觉，他不知道他还真把这项内容添上了。等赵高来给他送信儿，哎，赵高又打了小太监来告诉李斯说这回去见驾吧。李斯啊呵，忙不迭的又来了，又一次要面君。二世鼻子都气歪了，他问赵高，我说赵高陛下，这李斯三番五次的他怎么要见我，他有什么事啊？是不是他岁数大了还吃多了，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跟我说说。嗨，赵高啊摇了摇头，陛下您说您让我怎么张口啊？嗨，你我君臣有什么话不好说呀？啊，爱卿有话你就直说。我要直说呀，这李斯他没安好心呢。第一，他想啊搅和搅和您，他知道陛下您呐 啊爱好娱乐，哎，喜欢歌舞，每逢到您高兴的时候他就给您添点腻，其实这都是小事儿。您知不知道他那儿子把三川郡丢了？知道啊。哎，这理由不单把这三川郡丢了，而且啊他还降了楚了。是啊，哎，现在啊他们父子勾结一处，里应外合。万岁，您恕我口直啊，我赵高这个人是心直口快，哎，您既问到我了，我明知道是掉脑袋的事儿，我也得跟您当面直陈呢。我不能说假话，李斯要想夺取秦朝江山，他要取而代之啊。嘿，好啊，原来是为了这个才来见我。那么既然如此，他有什么脸来见我呀？哎，他是观察您的气色呀，哎，看您对他怎么样，是试探虚实。原来如此，来啊，把李斯给我叫进来。李斯还高兴呢，甭问赵高是跟我说了好话了，皇上要见我，三拜九叩，行过君臣之礼。他一看二世皇帝呀、啊，那脸呐、啊，跟那个海里刚捞出来那螃蟹一个色儿，紫老青的，气的。你不是有本章吗？拿来我瞧瞧。把本章拿过来，二世稀里哗啦翻了翻，摆弄了摆弄。他第一眼就看到了，要停止阿房宫的工程，让阿房宫下马，把这钱呢提出来支援这个函谷关的章邯。哈哈，好啊，这胡二世拍案大怒，好大胆子，李斯，你敢陷寡人于不孝吗？啊，怎么回事？你不知道那阿房宫是先帝喜爱的地方吗？因为先帝没有把他呀进一步完善起来，哎，可以说我家父皇抱恨终生。他曾经亲口跟我说过，一定要把阿房宫进一步把它修缮的更加富丽堂皇。你让我把这工程停了，我对得起先帝吗？你这不是陷寡人于不孝？你看你这上面乱七八糟写了什么呀？这都是啊，写的到处都是毛病，到处都出事儿。我本来在宫中这儿待着好好的，我的这个国家太太平平的，什么事儿没有。哎，你这个满篇奏折都是胡说八道。哎，赵高，你说是不是？赵高这么一听，心想这可是个机会，陛下。哎，陛下明察秋毫啊，现在的事情是不言而喻啊。
不用啊，奴才我再说什么，李斯狼子之心可见。哎，李斯听到这会儿打了个冷战，他偷眼瞅了瞅赵高，他心说这是什么话呀。哎，陛下您看见了没有，他不但陷陛下于不孝，他写这个奏章有一定的用心呢，正是要和他的孩子是里应外合啊，灭我秦国，此贼居心险恶呀。哎呦，这下李斯可火了，他冲着赵高呸狠狠唾了一口。好你个赵高啊，我把你这大胆的谗臣，你在天子跟前敢明目张胆进谗言呐、啊，蛊惑圣聪啊，你信口雌黄胡说些什么呀啊！我李斯忠心可见，我的本章写的全都是实事，另外关于阿房宫修不修的事儿，那是你给我出的主意啊，今日你怎么倒反咬一口。胡二世听着这个啪嚓把龙胆这么一拍，李斯大胆，赵高的话还没说完呢，你竟敢当着寡人的面啊，强词夺理，敢于强辩。赵高一听，是啊，陛下您看见了吧，李斯当着您的面气焰就如此嚣张，您想一想背地该如何吧。还有一宗隐秘，微臣我一直烂在府内也不敢讲啊，微臣有罪呀、啊，啊，蒙蔽圣聪啊，我没敢跟您说过实话。二师一听，你说你有什么话没跟我讲，远在沙丘，先帝托孤之时，以这李斯啊，他想立扶苏为帝呀、啊，他就反对您当皇帝，是我竭力力争啊。嗯，您想一想，他既有当初，必有今日啊，请陛下圣裁。哎呦，这赵高说话真会找节骨眼儿。就在这时候，哎，他慢条斯理不慌不忙的来了这么一套话，好家伙，等于往伤口上撒咸盐面一样，把李斯气得直哆嗦，脸也白了，嘴唇也青了，有话也说不出来了，也说不利索了。胡二世听到这行，气得腾楞一下子站起来了，嘿嘿，原来如此，不用再说了，赶快将此则治罪给我绑了。过来人啪一下抬手把李斯相杀就给打掉了，哎，五花大绑把这位丞相给绑上了。赵高一瞧，陛下您想怎么治罪于他呀？哎，赵爱卿，这事儿就由你来办吧。哎，奴才我启奏陛下，像李斯这个罪过应该祸灭三族啊，父族母族七族，将李斯是满门抄斩呢、啊。我委任你做监斩官，寡人赐你上房宝剑一口。
谢主隆恩。
赵高磕了个头，陛下您到后面去歇歇吧，您太累了，一切有奴才安排。呵，赵高啊做监斩官呢、啊，就把李斯满门全家都给抓起来绑到云阳市曹。哎呦，看热闹的人太多了，人山人海呀、啊，倾向而出，无不为李斯赞叹，一国大丞相啊，感情说宰就给宰了，这可真应了那句话，是伴君如伴虎啊，还不是宰他一人呢，老老少少好几百口子，好几族人，你琢磨琢磨，那人能少得了吗？好家伙，绑起来在街上一走，数糖葫芦的都一串一串的。赵高啊传令要把李斯腰斩而亡，不是给他一刀把脑袋砍掉，那便宜他了，必须把他腰断两截。
李斯啊，掉了泪了。他瞅了瞅他的儿子，父子相对而泣，都哭了。不由得李斯想起来了，当年在上蔡的时候，也就是说在老家，哎，每逢休闲之日，我就要带着我的儿子去行为采猎，拉着黄狗出去打猎去。每次行为都走上蔡的东门呐，啊，那个情景再也不会重现了。看来为官不如为民呐。虽然做了当朝的宰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万人之上，可远远比不上黎民百姓休闲自在哟。啊，放着那个舒服的太平日子不过，没事儿，我当哪门子宰相啊？现在李斯是后悔不迭，悔之晚矣呀！这可真是上蔡东门狡兔肥呀、啊！李斯何事望南归？功成不解谋身退，只待云阳血肉飞。秦国丞相李斯落得一个腰斩而亡，自己死了也倒罢了啊，还把满门大小老老少少全给搭上了。当时法场啊是人头乱滚，血流成河呀，多少人都有点目不忍睹了。赵高害了李斯之后，他当了丞相了，呵，权势更大了。现在赵高称得起是权倾中外。不用别的，赵高只要轻轻弹奏一声，别人都得毛骨悚然呐。赵高害死李斯之后，又接到了函谷关两份告急文书，他还是不予理睬。这函谷关章邯实在受不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么皇上接没接到我的奏章？怎么到现在一兵一卒没派，一粒粮食也没发来？现在有点维持不下去了，前有重兵压境，后边接续不上救兵粮草，这函谷关能守得住吗？章邯急了，他派他的副元帅司马欣赶快咸阳告急。司马欣呢、马不停蹄跑回咸阳，连家都没回呀、风尘仆仆的就跑到赵高这儿来了。下了马之后，跟门官通融了一声，请他给回禀一下，说是府门外有副元帅司马欣求见丞相。这门官一瞧，要是别人，他连正眼都不瞅，不哈一声，不哼一声。现在一看不行，这位是前线回来的副元帅，得给回禀，恐怕有军情大事。这要耽误了，是谁也担当不起。他赶忙进来禀报，跑进锦阁，赵高在这躺椅上躺着呢，有四个小丫鬟，有给他掐脑袋的，有给他捶肩的，有给他砸背的，有给他捶腿的，赵高正这放睡呢。平美，这门官进来一说，司马欣求见。赵高把眼皮这么一翻，什么？司马欣？是函谷关那司马欣吗？正是，我这忙着呢，不见。
听众朋友，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就播送到这里。节目编辑邹雨平，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《名家书场》。精彩节目敬请登录央广网 3w.cnr.cn， 点击娱乐广播。